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9月9日，星期一，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中国不再允许外国人跨国收养，计划生育政策催生的一个时代落幕。河南一学校新宿舍还是毛坯房，校长称学生只能克服一下。中国拟允许外商在京津沪等地设立外资独资医院。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王星将为我们解读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医院不同医疗机构的角色与功能。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中国政府已正式终止向外国家庭送养儿童的政策。现在，除非是外国人在华收养三代以内的旁系同辈血亲子女和继子女，否则不再进行跨国收养。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变化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并对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外国家庭表示感谢。中国跨国收养的政策起始于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许多女婴和残疾儿童被遗弃，被迫进入孤儿院。19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国人开放收养，到1988年和1992年分别放宽和扩大了收养的规定，允许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2005年，中国批准了保护儿童的国际公约，当年跨国收养儿童数量达到顶峰，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超过15万名中国儿童通过跨国收养加入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家庭。这一政策不仅帮助孤儿找到了新的家庭，还减轻了国内福利院的负担。多年来，这些孤儿在海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关爱，许多孤儿取得了非凡成就，如进入名校深造或成为奥运冠军。然而，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了孩子利益可能受损及管理漏洞的问题，如湖南的邵氏弃儿事件。在2000年代初，湖南邵阳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十余名超生的婴幼儿被强行抱走，统一改姓邵，送到邵阳福利院供国际领养。由于国际领养有利可图，部分的福利院甚至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财新的观点认为，最新的跨境收养政策调整虽然与国际趋势相符，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使许多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失去在国外获得家庭生活的机会。同时，这一决策可能会被视为缩减开放与合作，损害国际形象。财新呼吁考虑一种更富温度且周全的方案，不仅能更好地服务于这些儿童的利益，还能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展现出更为开放和人道的国际形象。据红星新闻报道，9月5日，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财源高级中学的高二学生报到时发现，他们即将入住的新宿舍楼仍是毛坯房状态，没有铺装地板砖或粉刷墙面，仅有基本的水电设施和安装完成的空调。校方解释称，为改善住宿条件，宿舍是紧急赶工建设的。家长和学生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认为让学生直接入住未完工的宿舍不妥。学校校长张姓表示，由于学生已经开始入住，学期内将不便继续装修，计划在寒假期间完成宿舍的正常装修，希望学生克服一下。面对学生和家长的反应，郸城县教体局回应称将派人到校了解情况，并强调学校宿舍需符合特定的硬件条件标准。9月7日，商务部网站发布了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和海南的自由贸易区开展医疗领域的扩大开放试点，旨在引进外资，推动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此次试点包括允许外商投资企业 从事人体干细胞和基因诊断治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及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发改委和商务部9月8日发布的2024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也删除了出版物印刷需由中方控股以及禁止外资投资中药制造相关的内容。本期萝卜知道看理想节目主讲人王兴将为我们解读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医院不同医疗机构的角色与功能。王兴医生在节目中详细讨论了各类医疗机构的功能和角色，包括三甲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私立医院和社区医院。他首先区分了公立和私立医院，指出虽然常见的观念认为公立医院服务大众，私立医院服务富人，但实际上医疗服务的选择更多基于具体疾病和个人偏好，并非完全按资金多少决定。王兴强调，医院不仅是治病的场所，还应承担教学和科研的责任，这对医院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他指出，虽然私立医院在某些专科手术如白内障手术中显得更为高效，但公立医院在综合性治疗和复杂病例的处理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此外，王兴医生还讨论了专科医院的崛起和其在特定疾病治疗上的专业优势，以及综合医院在处理多种疾病方面的全面性。王兴还对社区医院的作用做了详细解析。社区医院作为医疗系统的基层单位，虽然设施和资源可能有限，但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日常健康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呼吁将更多关注和资源投入到社区医院，以提升其服务能力，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最后，王兴医生强调，无论是选择三甲医院还是社区医院，都不应该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医院各有所长，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做出合理决策。以上解读整合自王兴主讲的节目《每个人的疾病课》，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奖名单公布，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新片《隔壁房间》获得金狮奖。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